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两条有关中国国内器官移植的调查线索。之后是一位国内法轮功学院的文章，内容是看清大连看守所的真实内幕。然后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详情。节目的后半部分为你讲述两则人们修炼法轮功之后身心发生巨变的真实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自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行被曝光之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月4日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并广泛向社会收集调查线索。以下是近日获悉的部分线索，在此希望知情人继续帮助我们收集在中国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相互勾结残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幕线索，共同制止迫害。下面就请您收听收集到的调查线索内容。
辽沈晚报2006年5月23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换心女回沈能逛世博园》的文章，自曝沈阳存在着非法器官移植市场。文章说，2005年5月，上海市民吴女士在沈阳旅游时突发心脏病，生命垂危。为挽救她的生命，沈州医院，也就是原沈一二院，决定立即为其实施心脏移植手术，并很快为其找到了合适的供体。2005年5月20日上午，吴女士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一年后，吴女士再次来到了沈阳，沈州医院的专家们再次为吴女士做了全面的体检。在美国、新英格兰等世界其他地区，如果是正常捐赠器官，以肾移植为例，通常患者平均需等待3到7年，而心脏移植手术由于移植后供体不能存活，所以需要心脏移植的患者等待手术的时间更长。但是在上述《换心女回沈》一文中，没有关于供体人员的任何具体情况，只是提到上海患者2005年5月来沈时突发心脏病，而沈州医院5月20日上午即为其做了心脏移植手术，能为一个外地来的心脏病突发患者在短短10余天的时间里就找到了合适的供体并完成了手术，一切如此迅速，只此一点足以证明沈阳存在着庞大的非法器官移植市场。
另据调查，锦州市解放军205医院泌尿科近几年来一直在实施肾移植手术。医院对外声称，该院泌尿科是辽西最大移植中心和血液透析中心，每年平均实施同种异体肾移植40多例，手术成功率达100%。那么我们联想到近期不断被报道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例，这每年同种异体肾移植40多例意味着什么呢？
据内部消息证实，锦州市解放军205医院泌尿科现在大约一周左右就能为患者找到活体供源。在今年5月23日的辽西商报 B4 版上刊登了一篇介绍该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陈荣山的报道。文章说，陈荣山近年来共完成肾移植手术高达568例，成功率达到 100%， 一年肾成活率高达 98% 左右，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吸引着我国台湾地区和来自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患者。一周左右找到活体供源，高达568例的肾移植手术，由此可以想见那里存在着庞大的活体供源库。
文中列举了两个病例，一个是2002年4月，一名肾病患者生命垂危之时，陈荣山当即拿出肾移植手术方案。报道中说，陈对患者进行了10天的特别护理，并成功的做了肾移植手术，使一个濒死患者重获新生。另一例是在2002年底，陈荣山为一名山东来的患者做了肾移植手术， 报道称手术极为成功。然而在一个人极为成功的重获新生的同时，是否有另一个生命可能是法轮功学员被夺走了生命呢？
据一位证人指证，205医院2001年一批就换了五个肾，此证人是其中之一。2004年秋，一位20多岁的锦州姑娘在205医院换了肾。据医院介绍，肾源是盘锦一个劳改犯人的。医生说，此犯人20多岁，非常健康。当病人问多长时间能将肾取回来时，医生回答半天。该病人还回忆说，在他换肾的两三天内，该医院换了四五例肾。还有人证实，该医院2006年2月仅一个月内就做了四例换肾手术。其中一名叫李伟的患者花了6万元钱，在一周之内即实施了肾移植手术，但一个月后死亡。
我们紧急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制止锦州205医院活体摘取器官虐杀法轮功学员的野蛮罪行。锦州205医院电话总机0416-296-3880，泌尿外科0416-296-3479，0416-296-3459。
听众朋友，中共的邪恶之一就是欺骗。继沈阳、苏家屯等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曝光之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杀人灭口，销毁罪证，另一方面利用新闻造假宣传粉饰太平。善良的人们千万要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下面就请听一名法轮功学员写的文章，题目是高墙电网内真的有阳光般的温暖吗？
一天在朋友处无意中拿起一份今年5月29日的大连晚报，一篇题为高墙电网内同样有阳光般的温暖的文章和在押人员在图书馆里看书的图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篇报道5月28日大连市公安局走进警营活动中20名市人大代表参观大连市看守所的报道。记者写道，高墙电网、厚重的大门、冰凉的铁料、阴暗潮湿的牢房、目光呆滞的囚犯、一日三餐的窝头和咸菜、监狱的暴力和酷刑，这就是寻常百姓对现今看守所的认识。在昨天的市公安局走进警营活动中，记者跟随20位人大代表一同走进素有禁地之称的大连市看守所。高墙电网内同样有阳光般的融融暖意，人大代表们纷纷感叹道，若不是醒目的警徽和大连看守所门牌提示，真的很难从外观上想到这竟是羁押犯罪嫌疑人和短刑罪犯的场所。记者声称，在押人员充分享有的包括申诉、揭发检举等在内的11项权利、2000余册图书、书法美术学习班等等，处处折射出看守所的人性化执法和人文关怀。
这篇文章一看就是有意造假。图片上六个犯人穿着统一的蓝色服装，在图书室里看书。笔者曾两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80多天，除统一强迫穿马甲外，从未见发过其他服装，也没看到一本书，更别说进图书室、书法班、美术班了。而且在押人员的所谓11项权利也全部被剥夺。豆腐块式的被子、整齐的牙具都是样品给参观的人看的，大部分人没有被褥，没有毛巾和牙具，两三人盖一床被或褥子，大部分人在关押期间根本没有刷过牙，有时十几或20几个人用一条毛巾，非常肮脏。在大连看守所，每天早上吃的是窝头、咸菜，遭受打骂、体罚，酷刑时有发生，手铐、脚镣随处可见。据我所知，2001年6月，法轮功学员池玉莲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2004年4月，法轮功学员孙燕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指使犯人殴打他，并给他打地环，就是人被套上手铐脚镣后，再将手铐脚镣用很短的铁链连在一起，固定在床上，整天一个姿势。一个多月后，孙燕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全身内脏衰竭， 最终被判3年劳教。2004年8月20日，一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日新派出所恶警吴昌军绑架到看守所后，被恶警贾玲下令直接以大字形钉在劳动号的床上，受到酷刑折磨。
自从99年720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被关押在大连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有多少人在这里被非法判刑、非法劳教？有多少人遭受酷刑折磨？又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致残？这名记者只字没提，而且没有采访一名被关押中的法轮功学员，也没采访一名刑事犯，甚至20名市人大代表的真实姓名都没有提一个。到过大连看守所的人都知道，远远望去，那高墙、电网、封闭的大铁门、荷枪实弹的武警、看守所里的狱警、监狱里的牢头狱霸，无时无处都给人一种阴森、恐怖、可怕的感觉。笔者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出高墙电网内的那种阳光般的温暖和融融的暖意，怎么也想不起狱警的人性化执法和人文关怀。在看守所里，对人性人权的迫害随处可见。
大连市公安局搞走进警营活动，让记者为其歌功颂德是真，20名市人大代表只是个陪衬，借人大代表的嘴欺骗市人，麻木市人，掩盖自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才是目的。中共是个成熟的流氓，撒谎造假成性，当中共说什么阳光和温暖时，一定是为了掩饰那里的阴森和冷酷，这是中共恶党假恶斗的流氓本性所决定的。
黑龙江省双城市清岭乡的农民吴宝旺，平时以理发为生，为人朴实、正直、善良，被迫害致死前身体没有任何疾病。2002年4月19日半夜，恶警在吴宝旺家中翻出一本转法轮，将他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吴宝旺刚进到监室，就被一名犯人无故打了2个耳光，但是善良的吴宝旺还是耐心地对所有刑事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犯人们被感动，有的人还跟着他练功背法。2002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天，吴宝旺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齐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即遭到第二看守所恶警的迫害。恶警把吴宝旺双手背在身后，扣上铁扣子，管教黄艳春毒打吴宝旺，吴宝旺绝食绝水抗议迫害。
在吴宝旺绝食的第4天，恶警叫犯人对吴宝旺野蛮灌食，4人把吴宝旺拉出去按在床上，用力往吴宝旺鼻内插管，然后灌高浓度食盐水，同时进行谩骂和殴打。狱警与恶警在一旁观看，全然不顾吴宝旺痛苦挣扎。吴宝旺被抬回牢房后口吐血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昏迷不醒。牢房内的人叫来狱医刘洪志，可他却说没事儿，不管。后在监号所有人员的要求下，恶警李怀新带领参与灌食的4名犯人把吴宝旺抬出去。行走中，4名犯人故意把吴宝旺的头反复往水泥墙上冲撞。下午4点左右，吴宝旺被抬回，仍旧昏迷不醒。恶警李怀新还说吴宝旺装病。晚上8点多钟，在监号所有人员又一次强烈要求下，恶警李建文等才让4名犯人把吴宝旺送往双城市骨伤科医院。当晚，吴宝旺含冤去世。第二天早上，双城市第二看守所恶警把马成九等4名刑事犯叫到办公室，逼他们做伪供，说吴宝旺是心脏病死亡。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法轮功却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请听两则真实的故事。
现在的我与从前的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原来的我是一个自私吝啬的小气鬼，爱骂人，爱发脾气。修炼法轮大法的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大法的好处，并讲骂人发脾气会给自己带来坏处。我不相信，根本不把奶奶的话放在心里。后来我得了脑炎和心肌炎，奶奶告诉我，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可以减轻病痛的折磨。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被病痛折磨的实在受不住了，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不一会儿，原来吃一点饭就吐的我竟然有了饿的感觉，吃了一碗饭竟然没有吐。我对大法有了好感，奶奶又送给我一个大法护身符。第二天我做心电图时，心肌炎竟然好了，我真是喜出望外，大法的功效太神奇了。后来我就和奶奶一起去发真相传单，有时还和奶奶一起学法，性格也变得开朗和大方了，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是一部天法，只有大法才可以让人走向美好，拥有一个纯洁的心灵。
老狼的变化。李老头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无赖，爱占便宜，从不讲理，不管家人外人谁说话都得顺着他，一句不合呀便大动干戈，人称老狼。李老头有一个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的女儿，在大法红传时期修炼了法轮大法。2000年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判刑。老狼认为这个一直让他引以为傲的女儿丢了他的脸，毁了前程。女儿回来后出入他都要跟踪并严加看管。一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给他女儿送了一本大法书籍，他知道后和老伴儿找到这个学员家里大骂一番。李老头患有气管炎、肺炎和胸口疼病，不能干农活，在女儿的再三劝说下，他实在熬不住病痛，就开始试着练功。没想到没过多久，他的病竟然减轻了许多，一人种十亩地也不费事儿了。从此啊，他开始相信大法神奇，并劝说老伴儿也修炼法轮大法。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李老头再也不骂人了，见谁有困难还主动去帮助。一天，李老头拿出10元钱说，我现在没有多的钱，这10元钱就做点真相资料救人吧。李老头认识到以前错怪了女儿，他说，为了坚持修炼大法，我的女儿能放弃学位和眼前的利益，好样的，我的辛苦是值得的。李老头还退了队，他说，像我这样的人都要退出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马上就要完蛋了。村里人们都说，大法的威力太大了，使老狼变成了绵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